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清晨在主日的时候单单来到你面前敬拜你，带着我们的心，带着我们感恩的心，因为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第三日复活。主，你说你是世界的光，凡跟从你的就不在黑暗里走，要走在光明里面。恩主，我们今天早上从这段的信息，求你来教导我们如何跟从你，一生走在光明里面。谢谢你将我们自己的心恭敬交在你手里面，你亲自来祝福眷顾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是按照约翰福音的顺序，今天来到第九章的经文。在上一周的讲道，耶稣对那些信他的犹太人说，在第八章他说，你们还没有得到自由，因为你们是罪的奴仆。然后耶稣就告诉他们，没有得到自由的原因，就是你先要看见自己在什么光景里面，先要看见自己还是待在罪里面的人，因此你才会渴望寻找自由。然后耶稣又告诉信他的犹太人，也是对我们所有的人说话，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凡是住在主的道里面的人，就是生活在基督里面的人，就是有真自由的生活。那我们今天从第九章的经文，我们讲到的主题是要看见那看不见的。那这里就说到有一个天生瞎眼的人，是靠着讨饭为生的人，他因为遇见了耶稣，经历了被耶稣医好眼睛的神迹，重见光明。不但如此，他的心也被打开了，他看见一个宝贵的属灵真理，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这个属灵的真理，在那些眼睛明亮的人，他们反而是视而不见。因此在这里面，在这段经文里，耶稣指出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他说，一位原本就是瞎眼的人，重见光明以后，他看见了耶稣是谁，他就不被定罪。而那些原来是看得见的人，因为看不见耶稣是谁，因此他们的罪还存在。那瞎眼的人被赶出当时的犹太教派，却反而得到了恩典，因此进入神的家里面。而那些明眼的人虽然继续留在犹太教派，却因为拒绝恩典，反而不能进入他们一生所期望的神的家。看得见的人因为看不见这个宝贵的属灵真理，所以他们的结局就已经定了。从这段经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什么原因是看得见的人反而看不见那些应该看见的事情呢？又是什么原因会让一个人定罪和不被定罪？我们有没有被这段经文反反复复的看见又是看不见，那好像弄糊涂了，好像这段经文呢读起来有点像在猜谜语一样。所以要看见那看不见的，对我们这些视力没有问题的人，我们明明看一件某一件事情，可是有时候呢又好像看不清楚整件事情的全貌。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你说我看见了这件事情，可是呢我不能明白完全的掌握，因此我没有足够的理由和证据来判断这件事情的真实性。那我举个例子，有一间一万人的教会，刚请了一位牧师，主任牧师，这个主任牧师叫做 Pastor Jeremiah。 在这个主任牧师要到教会就任之前的30天，他就不刮胡子不洗澡，他成功的转型成为一位街友，一位 homeless 的模样。然后就在那个主任牧师，新的主任牧师要就任讲道的那一天，他就提前30分钟去教会。他走来走去，只有3个人跟他打招呼，他跟人家伸手要一些零钱，都没有人理他。所以他就走进大堂，就坐进第一排，我们第一排都没有人坐，他走进坐在第一排， 结果招待呢就请他坐到最后一排去，啊，看到的人很快呢就转回头，或者视而不见，或者是带着一个啊轻视的眼光，捂着鼻子赶快从他身旁走过去。那台上的长老出来了，他站在这里报告说，今天呢是欢迎新的主任牧师。哇，众人都很兴奋的拍手欢迎的时候呢， Pastor Jeremiah 从最后一排他开始往前走，众人的手就突然停住了，他们的眼睛瞪得很大，看着这个穿着肮脏邋遢的人站在讲台上面。 Pastor Jeremiah 一上来，他开始读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他说，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住我，我赤身肉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主说，所以这个王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的身上。然后 Pastor Jeremiah 就告诉会众他今天早上的遭遇，在教会里面所经历到的事情，然后他宣布今天的主日敬拜到此结束。你听到这个故事，你心里有什么感触吗？有什么感触？根据这篇文章哈，这个教会的会众接受了新任主任牧师第一篇讲到的震撼教育，啊，众人的心好像被针狠狠的刺痛了一下。我上礼拜已经跟陈牧师分享过这个故事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很戏剧性的就任讲道。请问这是真实的故事吗？这是真实的故事吗？有人说这个故事是从 Princeton University 在1970年的一个社会心理学的课程翻版改写的现代故事。但是这个故事要告诉今天的基督徒一个目的，一个提醒，他说你要看顾那最小一个弟兄的需要。他说你不要凡事被外貌啊来看，然后就我们就做了这个决定。是不是真的有 Pastor Jeremiah 做了这件事情，是没办法证明，因为在网络上很多的资料传来传去，我们叫做 hoax， 很难查证它的真实性。但是我们可以明了这个故事所要表达的一个教导。所以同样的，我们把我们的时间倒退2000多年，回到耶稣的时代，回到今天这一段经文的场景，回到法利赛人，他就看到一个打扮穿着很普通的人，甚至他穿的衣服可能有点肮脏，这个人就站在他们的面前一再地说他是从神那里来的。那法利赛人也看过耶稣行过一些神迹，也看听过耶稣一些与众不同的教导，但是他们的心里面不但是犹豫不定，不能判断耶稣到底是不是那位在圣经里面所预言的要来的弥赛亚。而且他不但不能判断他怎么样呢，他就想到了以赛亚书53章，哦，就像以赛亚书53章的预言一样，他说这个人没有加行美容，他被藐视，被人厌弃，走过的人掩面不看他，都不尊重他。法利赛人他没有想到这一点，他看见的是一个外貌普通的人，从外貌来判断一个人，确实以貌取人很容易误判。那我们透过别人口传，有人跟你说一个神迹，你要相信那个不是亲眼看见的那种超自然的神迹呢，也是很难。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九章，这个经文记载了这个神迹，一位生来是瞎眼的人，他遇见了耶稣，耶稣就医治了他，使他的眼睛恢复功能，能够看见。所以接下来的经文就是在讨论瞎子得医治是真的吗？瞎子是如何得到医治的呢？那我们现在就来过一下这个故事的过程。请你翻开你的圣经，请你翻开圣经到约翰福音第九章，啊，因为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是这个故事的结尾。这一段故事呢，从第一节到第34节，蛮长的经文，所以呢我们在讲台上不念。在9章第8节，他说到瞎子的视力恢复以后，他就走回家。首先他看到的人是他的邻居， 他的邻舍看见了这位瞎子平常就是讨饭为生的，现在呢走得挺好的，他现在不必用一根拐杖摸索着走路，他邻舍就很惊讶，他说真的是他吗？真的是他吗？有人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他说这个人看起来有点像，可能不是他。这位瞎子对他们说，你们不用怀疑，真的就是我。他们就很好奇地问，那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瞎子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治好了我的眼睛。他们就很好奇地问他说，那这个人在哪里？他在哪里？但是在这里面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瞎子的眼睛是在安息日被治好的，这是大大的违反了他们一直在持守的律法传统，所以他们不敢自作主张，不敢自作主张，就赶快把瞎子带到犹太人的会堂，请他们的领袖呢来判断判断。当他们到了会堂以后，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会堂的领袖呢，法利赛人又问瞎子同样的问题，你的眼睛是怎么样看见的？所以瞎子又把眼睛得医治的过程再说一遍。这时候呢，这位法利赛人用严厉的口气说，不可能，不可能，耶稣这个人肯定不是从神来的。为什么不可能？因为他不守安息日，从神来的怎么会不守规矩呢？但是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因此两种不同主张的人起了纷争，所以他们就问瞎子，他说既然他开了你的眼睛，你说说看他是怎么样的人。瞎子怎么回答？他说耶稣是位先知，在那个时代这样说没有问题，因为旧约圣经里面的先知就是有记载他们会行神迹的事情，所以对当时的人认为一个先知会行神迹，会行神迹的人是一个先知，这是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但是当他们要看见一个人是从神来的时候呢，那就完全不同的意思。所以在他们彼此争辩的时候，耶稣到底是什么人的时候，他们就忽然想到了有一个可能性，这个瞎子可能生来不是瞎眼的人，他可能一时眼睛看不见，忽然又好了。所以他们要做进一步的调查，他就去叫瞎子的父母来对质，结果查证属实啊，瞎子真的是生下来就是瞎眼的。因此法利赛人又第二次的叫瞎子来问话，这次用更严厉的话警告他说，你不要乱说啊，这一次他说你应该将荣耀归给神，你应该将荣耀归给神。这个意思就好像我们今天如果到了法院，我们要按着圣经宣誓一样，那样的慎重。法利赛人对他说，我们知道啊，耶稣这个人是罪人，一个罪人怎么会医好你的眼睛呢？那瞎子怎么回答？接下来在30到33节，他回答了一段话很有意思，他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真是奇怪。瞎子的意思是说，你们是我们的领袖，你们是教导我们的老师，连你们都不知道耶稣从哪里来，我怎么会知道啊？然后瞎子又说，他说不过啊，我倒是知道一件事情，第一呢，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第二呢，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人，神才听他。这是圣经的话，圣经的教导，我们从小不就是被你们这样教导的吗？更何况从创世以来，没有听见过有人可以把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个人如果不是从神来的，他什么也不能做。瞎子的回答好像我们下象棋一样啊，反将了一军，反将了一军。所以从刚才的描述，弟兄姐妹，到目前为止，瞎子只有听过耶稣的声音，他还没有见过耶稣啊。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对他来说也是一件好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们人很容易用外貌来判断人，以貌取人，我们看见的时候呢，反而会被事情的表面来遮住那个真相。所以瞎子只是用听，他听的时候呢，他用心去体会， 所以从每一次的谈话里面，对耶稣的认识，他一点一点的增加，从知道有一个人叫耶稣，到他是先知，到他是从神来的。后来呢，瞎子被赶出了会堂，为什么？弟兄姐妹，瞎子眼睛医好了，本来是一件高兴的事情，但是反而被赶出会堂，为什么？因为瞎子坚持，他相信耶稣是从神来的，在这一点大大的触动了法利赛人的底线。瞎子本来是一无所有的人，现在为了他的坚持相信耶稣是从神来的，他连最后跟会堂的关系这个连结都被切断了。这位社会上最底层的人，他是比一无所有还要惨的人，就在最孤单的时候，耶稣去找他，问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35节到38节，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从他听到耶稣的声音开始，他经历了他这一生最令人难以相信的神迹，彻底改变他的一生。从此他可以看见大自然的美丽，从此他可以看见亲人的面貌，从此他走路不用再摸着黑前进。不但如此，他宁愿说话抵触会堂的领袖，也要坚持相信耶稣是从神来的。所以他的心被打开了，他从一无所有的人变成拥有最丰富的人，因为耶稣是他的主。这是在约翰福音所记载的第六个神迹，这位瞎子得医治的神迹，听起来就好像是一个信主的过程，一段属灵的经历。弟兄姐妹，这段神迹对我们今天的读者有什么意义？我们读到了这段故事，这个神迹对我们有什么意义？那我们来看9章39节这一句经文。在9章39节，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这句经文容易了解吗？容易了解吗？在这句经文里面说到耶稣为审判到世上来的这个观念，让我们有点疑惑。因为当我们读到前面约翰福音第3章的时候，在17节18节不是这样说吗？他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罪已经定的原因是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在这段经文不是告诉我们说，神差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将恩典和真理充充满满的带到这个世界。这是不是你对耶稣来的了解呢？是不是你对耶稣来的了解？那为什么这句经文说耶稣为审判来到这个世上呢？为什么这样说？原来在这一节经文里面的审判，它在希腊文的意思是代表审判的结果，它不是说审判的行动。耶稣来到世界不是为了审判的行动来的，因为在耶稣没有来以前，世人都要为自己的罪接受审判。耶稣来乃是要为了从审判的结果里面给人一条救恩之路，给人一条救恩之路，给凡是相信他的人都能脱离因为罪受审判会有的刑罚。那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也常常用黑暗来描述，当人受到罪的辖制下，就好像待在黑暗里面，不但看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也无法分辨前面正确的方向在哪里。所以约翰福音8章12节，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从黑暗里面走出来唯一的方法就是你要抓住耶稣，你要跟从耶稣。因为我们的心好像盖了一块大黑布一样， 没有光照射进来，我们人的心是黑暗的，所以我们好像是瞎子一样。但是神爱世人，不忍心我们一直活在黑暗里面，所以父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是世界的光，他是真光，他要照亮我们的心，把我们那块黑布拿走，他要打开我们心里面的眼睛，引导我们离开常常在犯的过错，走在光明里面。所以这一段话让我用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六节四十七节作为这里的结论。耶稣说，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这里的意思说，如果你听到了耶稣说的话不相信不遵守，耶稣不会因这件事情来审判你。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世人原本就要为他的罪接受审判，耶稣来是要拯救世界。所以这个瞎子得医治的神迹不只是一段个人属灵的经历，更重要的，它是一个兆头，它是一个记号，它是一个象征。它要向世界上所有的人来指出耶稣是真光，他来不是要审判世界，而是要为审判的结果打开一条救恩之路。弟兄姐妹，当我们读这节圣经的时候，不容易了解九章三十九节什么叫做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什么叫做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原来他是说，那个瞎子本来是不能看见的，他就是住在黑暗里面。当我们的心也住在黑暗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是不能看见的。但是我们接受了耶稣，我们抓住神给我们这个真光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见，我们得到了这一条救恩之路。他说能看见的是什么？他能看见外面的这件事情，但是他不知道他自己还待在黑暗里面，所以他反而瞎了眼。因为呢，他还是一直持续的待在黑暗里面，所以他的心就好像瞎了一样。这是一个好消息，听到的人就信的是有福的人，就是有福的人。这位瞎子听到了他就信，但是呢，在这个犹太教派的人，他们因为相信他们是一敬虔的人，他们是好人，他们看不见自己坐在黑暗里面，所以他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说，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你们还留在罪里面。他们看不见这个属灵的真理，他们不明白这是一个主要来光照世人的兆头。弟兄姐妹，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人看不见他坐在黑暗里面？在这段经文里面，这整个故事好像是一个舞台，有人上了舞台讲几句话就下去了。人上人下，是哪一个人一直站在舞台上面？哪一个人一直站在舞台上面？就是那位瞎子，他是整个这一台戏里面的主角。他一直站在舞台上面，他首先用耳朵去听人在说话，然后用眼睛看这一场演给世人看的戏。瞎子的父母上场了，我没有看到瞎子的父母因为儿子眼睛医好有那种欣喜若狂的反应。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害怕。因为犹太人已经决定，他说如果有人认耶稣是基督，就要把他们赶出会堂。那在当时的犹太人社会，他们的日常生活跟宗教跟他们的会堂是息息相关，会堂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是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有一个人被赶离开会堂，不但是失去了在信仰上的连结，甚至连生活都会发生困难。因为其他的犹太人可能会拒绝跟他们来往，可能不给他一份工作，可能不买他的东西。所以九章二十二节说，瞎子的父母害怕，所以他父母这样说，你问我的我都不知道，我儿子已经成年人了，长大成人了，你们自己去问他，他一定能够告诉你是谁医好他的眼睛。瞎子的父母把责任和可能有的结果推给自己的儿子， 去承担，因为害怕人的权势，因为害怕生活会有困难，所以害怕遮住了他们的眼睛，他们好像睁眼瞎子一样，就看不见耶稣是基督。因为害怕，不敢相信耶稣，在我们今天自由的美国，会发生这种事情的几率非常的低。但是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会不会因为害怕失去生活的舒适和生活的保障，因此我们跟随耶稣的脚越来越软弱，走不动了，因此我们离耶稣渐行渐远，越来越远。现在这个舞台另外一批人上场了，法利赛人上场了。法利赛人非常懂得律法，非常懂得圣经，为什么他们看不见耶稣就是基督呢？首先，他们有一套根深蒂固的宗教传统看法，这套传统看法呢，不但包含了摩西的律法，而且呢，还包含了他们祖先在解释律法的时候，自己增加了一些所谓的口传律法。所以耶稣在安息日医治瞎子的行为，就是属于口传律法的内容，就是那个不能吐唾液来啊，粘合这个泥土涂在瞎子眼睛上的这件事情。所以法利赛人就用错误的信仰认知来检验耶稣是不是从神来的标准。当我们读到这里，这一点在提醒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受的教育，我们受的社会的传统，对我们在信仰上的影响。例如有人是在无神论的环境长大，那你要让他去相信有一位神，这就是一个跨不过去的壕沟。那有人是在多神论的环境长大，多信一位神没有关系啊。但是如果只要相信只有一位神，这也是过不去的一个障碍。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人原本有些根深蒂固的看法，就遮住了我们的眼睛，就让我们看不见耶稣就是基督。那为什么法利赛人已经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他还是不信呢？已经有了这些证据，他们觉得还是不够呢？因为在他们里面有一种叫做宗教的自大，遮住了他们的眼睛，他们要看更多的证据，不是要来证明耶稣是基督，他们要看更多的证据是要来否定耶稣是基督，要来支持他们那种错误观点的证据。这个提醒我们，当我们看见一件事实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不愿意接受的时候，我们也是要去找一些理由，找一些证据来支持我们那种不想改变的看法。所以我们看见一些证据，我们可以视而不见，我们可以视而不见，就是要找出一些其他的事情来否定神的存在。最后呢，法利赛人还有一个特征，他们是很严格遵守礼仪传统的人，从他们的眼睛看出去，没有人比他们更近前，他们是神特别眷爱的人，他们在外面所表现的那些宗教礼仪的形式上，他看见他们是一个近前的好人，他看不见自己的内心还是装满了污秽。所以耶稣说什么？他说，你们虽然看得见外面的东西，但是你看不见自己内心的罪，所以其实你是瞎眼的人。耶稣对法利赛人的评语是，你们是属灵瞎眼的人，因为你们坚持己见，所以是你的自大使你远离救恩，是你那自以为是的想法来阻挡了要照到你内心的真光，所以你还是待在罪里面。在今天的周报里面有四个困难，因为人的害怕，因为人坚持他错误的传统想法，因为人的宗教自大，因为人自以为是敬虔的人，这四个原因遮住了人的眼睛，让眼睛明亮的人反而看不见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看不见他来，就是要使我们走出黑暗，使我们不被定罪。各位弟兄姐妹，要看见那看不见的，透过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要来检查自己，是不是在我里面也有一些原因遮住了我的眼睛， 阻挡了真光照入我的心。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来不是要审判世界，因为在耶稣没有来以前，世人都要为自己的罪接受审判。耶稣来乃是为了要从审判的结果里面给人一条救恩之路，凡是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神爱世人的心，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着这样子的救恩。在这段经文里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对比，更重要的对比，瞎子的邻舍所关心的是瞎子的眼睛怎么开的，瞎子的父母所担心的是自己不要被连累了。那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法利赛人，他们只关心是谁破坏他们的祖宗的所流传下来的宗教传统。这些人一共问了四次，问了四次瞎子的眼睛是如何被治好的，他们关心的是好是这个医治的过程有没有违反安息日的律法传统。没有人在问是谁治好了瞎子，也没有人为瞎子的重见光明感到高兴。当耶稣的门徒看见了这位瞎子，他们问了一个神学问题，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的父母呢？门徒的眼睛看到的是一件事，不是一个可怜的人，门徒所关心的是谁有罪的问题。所有的人都不把瞎子当作一个人来看，瞎子在他们的心中好像是无足轻重，可以视而不见，漠而关心。在讲到的一开始，我用这个例子，那间一万人的教会看见新任的主任牧师打扮成街友的样子，没有人想到他是一个有需要的人。但是在这里面，主耶稣把瞎子当作一个人来看待，他看到的是一个有需要的人。在瞎子被赶出会堂以后，耶稣去找他，在他被逐出犹太人的教派的时候，耶稣带他回神的家。弟兄姐妹，当我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了最近热门的话题，就是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议题。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说道，他说在当时的罗马社会中那些同性恋的情况，所以他在罗马书一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他这样说，他说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那保罗肯定是引用了旧约利未记二十章十三节的经文，在那节经文说，人若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就要把他们致死，要把罪归到他们的身上。我们教会照圣经的话，对婚姻和家庭的立场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但是每一次当我们想到同性恋，我们很容易像这里的门徒，我们一下子就跳到罪的谴责上面，也像刚才的那些人一样，只关心是否违反圣经的教导。但是就像我刚才所引用的一处旧约的经文，一处新约的经文，同性恋的性行为照圣经的话是受谴责的罪，但是从今天的经文，主耶稣看到的是一个人坐在黑暗里，他需要主的救恩。所以主耶稣来打开瞎子眼睛的神迹，是宣告他是世界的光的一个兆头，一个记号，一个象征。这段经文是对所有的人说话，包括瞎子的父母、他的邻舍、那些法利赛人，还有我们坐在这里的人，还有同性恋者。主耶稣看到我们的需要，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坐在黑暗里，只有看不见的人才会看见他需要主的救恩。弟兄姐妹， 在讲到了最后，我们如何看见那看不见的呢？我们如何看见那看不见？九章三十三节给了我们答案。答案是什么？瞎子宁愿失去一切，他也坚持相信耶稣是从神来的。九章三十三节告诉我们说，这个人如果不是从神来的，他什么也不能做。一无所有的瞎子愿意冒着被赶出会堂的风险，他最后的财产就是跟会堂的连结，他也要坚持他的相信耶稣是从神来的。因此他的心被真光照亮，他回到神的家，从此不被定罪。那我们来想一想，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不论你现在在什么样的处境，在多么糟糕的境况，只要你愿意打开你的心，放掉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原因，我们就是坚持的相信耶稣是从神来的。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圣经说，凡是跟从耶稣的人，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那我们一起祷告。恩主，这就是救恩，因为你看见我们众人的需要。主啊，虽然我们看起来好像我们很富足，但是我们看不见我们灵里面的贫穷。主啊，我们看起来我们拥有很多东西，但是我们看不见自己仍然是赤身肉体。主，你怜悯我们，怜悯每一个人，你要带领我们走出黑暗，进入光明，得着那生命的光。主，你说你就是那光，凡人的生命得着了那个光，从他里面就照亮一切，他可以看见所有外面所有世界要赐福给他，要祝福他，要带领他走到终点的，就是神你为我们预备的家。谢谢你，谢谢你的救恩，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因此我们有新人的样式。我们在这世上，我们活着有盼望，我们可以过一个丰盛的生命。再一次带着感恩的心，将我们自己献在你的台前，我们也为所有还没有认识你的朋友祷告。主啊，你的真光要照亮他们，使他们得着这永生生命的福气。谢谢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